十四号，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七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朋友，祭坛不是在呼召我们吗？我们不是要请求绳索把我们拴在祭坛上，使我们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奉献拿回来吗？我们常常在生活充满了玫瑰色光彩的时候，乐意选择十字架，然而在天色灰暗的时候却又退缩了。所以如果能用绳索把我们拴住的话，多么好呢？主啊，求你把我们拴住，拴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求你用救恩的红绳子、爱的金绳子、望的银绳子把我们拴住，叫我们不能逃回旧日的宽路去，也叫我们只羡慕为你受苦，不羡慕别的命途，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地位，而做你苦难忧患中的伴侣。朋友，坛角在呼召你了，你愿不愿意来呢？你愿不愿意永远住在顺服谦卑的灵中，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呢？在一次野外的聚会里，有一位弟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每天晚上在祭坛旁边奉献自己。但是每天晚上在他离开聚会以前，魔鬼就来使他相信一定是神没有接受他的奉献，因为他并没有感觉什么分别。一次又一次的，他这样被魔鬼击退。最后一天晚上，他来聚会的时候带了一把斧头跟一根木桩子来，当他把自己奉献了以后，就把木桩钉入他所跪的那块地上。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魔鬼又来引诱他，让他相信那一切不过是一幕滑稽的戏剧而已。他立刻回到木桩那里，指着木桩说：你看，魔鬼，你看见那根木桩吗？那就是我的证人，证明神已经永远接受了我。魔鬼立刻离开了他。这位弟兄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再没有什么疑惑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受了诱惑，疑惑你的奉献的话，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定下一根木桩，让他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做一个证人，说你已经永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七月十五号，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有一位弟兄是读哲学的，他已经是硕士了，他从小就有一个考哲学博士的雄心，所以他一面做主工一面学哲学。他感觉他的生命不好，就在那里祷告，要求得胜的生命和能力。神就对他说：你真是要吗？如果你真要的话，就两个月以后你不要去考哲学博士，我用不着一个哲学博士。他觉得这件事真有点困难，因为哲学博士是最稳当能够得到的，若是不去真是有点可惜。他就跪下祷告，同主商量，问主为什么不让他一面得哲学博士，一面做牧养群羊的工作。有一件事最稀奇了，神从来不跟人商量的，神要求了就是要求了，神说了，神命令了，是不能更改的。他那两个月是最痛苦的了，到末了的一个礼拜六，他真是交战挣扎， 可是神不肯让步，要有属灵的生活，就不能得哲学博士。最后他流着泪说，我顺服，我今天为顺服神的缘故只好不去。于是他就写信给学校当局，他礼拜一不去应试，从此永远不要哲学博士了。他经过一夜的疲惫，第二天上讲台，他无道可讲，就简简单单地把顺服主这段事讲给大家听。那一天有四分之三的人流着泪得到了复兴，他自己也因此有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说，我早知结果是如此，我就早顺服了。七月十六日，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从这几节圣经里我们知道，凡是照着神的要求，把我们心里最宝贵的那件东西献给神的，神仍然要把那件东西还给我们，并且加上千倍。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命令，甘心地舍弃他的独生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孩子归还了他，他的子孙仅多得像星沙一般，并且到了指定的日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出生在这个家族里。这正是神对待他每一个孩子的方法。当我们为他有所舍弃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丰富；当我们为他舍弃一切甜蜜的希望，看自己是死了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稀奇的欢乐。我们越多为他牺牲，就越多得到基督，直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牺牲到最宝贵的那一件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在基督里的那完美的生命。我们有时候好像忘记了，神拣选我们是要在苦难的炉子里拣选的，我们也忘记了复活的生命跟升天的荣耀是从克西马尼十字架和坟墓里来的。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事，我告诉你，这正是神对待一切愿出代价来顺服他的人们的一个样品，一个模型。牺牲最大的一刹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刹那。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七月十七号，以赛亚书十八章四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你们还记得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那段故事吗？当亚述军队上来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止他们，好像神许可他们那样做，神仍旧是安安静静地在他的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但是到了夜里，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那一批傲慢的亚述军队，正如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那样的容易。我们看神的态度多么奇怪呢，他喜欢安静，在他的居所观看。神的安静并不是默许， 神的沉默也并不是同意，他不过在等待他自己的时候罢了。在最合适的时候，他要起来，在恶者的图谋正要成功的时候，他要起来毁灭他们。我们再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态度。一天晚上，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在海中，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他怎么样呢？静静地望着。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明知道他所爱的人在伯大尼是何等的痛苦，可是他却不去，只等到拉撒路的病势一天一天的沉重，死了，安放在坟墓里了，他才前去。他所以这样，为的是要等待最合适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他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安静的呢？他并非是不关心，一切他都看见了。他的手正按在你的墨帛上，很留意的在数算跳动的次数。在他看为最恰当的时候，他就要起来拯救你。7月18号，历代志下16章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亲爱的朋友，神正在寻找一个人，一个肯全心倾向他的人，一个肯完全顺服他的人。神切望在这个人身上动一件重要的工程，他要重用祝福这个人。神正在等待一个人出来，一个肯完全献身给他，比一切先圣还要更甚的人，一个愿意把自己算作粪土，看基督是一切的人，一个能够体会神心意的人，一个有主的谦卑、主的信心、主的爱、主的能力，而不肯阻止神的计划，一直让神借着他工作的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只要不偷享神的荣耀，神在他身上的祝福是无限量的。莫勒在90岁那年，对一般教师和工人所发表的一篇讲话里头，有一段讲到他自己的见证，说：“我是在1825年11月里得救的，但是一直到4年以后，1829年的7月里才完全顺服。那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也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的娱乐的心也没有了，唯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形象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得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极其快乐的人。这形象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呢，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做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那件没有顾到神的心意呢？我从前只读一点点圣经，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籍，可是自从我完全顺服之后，神的话对于我变成了说不尽的福乐。我能从心坎中喊出来说，神真可爱极了。弟兄们啊，你们不要自满自足，我真希望在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着说，神真是可爱极了。7月19号， 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亲爱的朋友，您可知道，说这句话比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更要伟大呢？先知和使徒能够行许多神迹奇事，却不能事事遵行忍受神的旨意。遵行忍受神的旨意是信心的最高点，是基督徒所能做到的最高一点。有时候你光明的希望遭到了无法恢复的毁灭，你每天所背负的重担一直得不着减轻，或者竟被身体上不治的病症困倒在病榻上，被剥夺了一切所爱的人，剩下你独自一人孤孤单单的去遭遇一切人生中不幸的打击。在这种种试炼之下，你依然能够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最高点的信心，这就是最高点属灵的成功。最大的信心乃是在忍受上显露出来的。一个没有尝过同样痛苦的心，对于别人不会发生真实的同情。我们自己不付出代价，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于他人的痛苦。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先做一个受苦的人；要做一个救人的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若不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就不能享受救人助人的那种人生最高的喜乐。大卫的诗篇里最能够安慰人的几篇，乃是在苦难里压出来的。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在他许多的书信里一定会失去多少的温柔。亲爱的朋友，你所受的痛苦就是父神用来雕刻你的一件最合适的工具，不要去推开它，恐怕你一动就会弄坏了父的工作了。七月二十号，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祷告上最大的帮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主要的职务就是替我们在父前面代求，他从我们手里把我们不完全的祈祷接过去，将其中的渣滓洁净了，错误更正了，然后用自己的名义借赎罪的功绩和正直到父面前去索取答应。弟兄姊妹，你对于祷告已经灰心了吗？快不要这样，你的中保已经替你取得答应了，胜利已经在路上了。如果他看见你已经放弃了祈求，这要使他多么忧愁，多么失望呢？他已经为你进到神的内室，已经将你的名字用两手递了上去，报好信的使者也在路途上呢。圣灵只在等待你信靠的时候，将宝座前打印的回声，那句已成了，亲身的抱在你心里。 在每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圣灵都曾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可惜我们常常将他的工作忽略了。他启发我们的意志，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需要，他软化我们的心来同意，他催促我们的愿望，他叫我们清楚看见神的能力、智慧和恩典来享受安慰。他鼓励我们依靠主的信实来排斥一切的疑惧。所以在每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父、子、灵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7月21号，士师记6章39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基督徒的信心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什么象征或者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像基甸一样，一定要先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可是却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另外找些感觉或是见证。在第二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了很显著的进步了。在第三个时期里的信心和基甸摸羊毛的信心正相反，第一期的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来相信的，第二期的信心没有感觉也能相信，第三期的信心在环境、感觉、外表和世人、理智都催促你向反面做去的时候，你依然是持守着神的话语。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20节25节里所运用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虽然这样，保罗却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愿神赐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的信赖神的话语。7月22号，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不该单单想到我们在等候神，也应该想到神也在等我们。我们若看见他在等候我们，就会给我们一种新的鼓舞，新的激励来等候他，这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平安，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徒然的。也许你要问，既然他在等候施恩，为什么我来等候他的时候，他仍然不给我所寻找的帮助而继续等候着呢？亲爱的朋友，神就像一位聪明的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果出产还没有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可以接受祝福来荣耀他，在他爱的阳光下等候，会叫我们渐渐成熟。在试炼的乌云下等候也是这样，神在差遣他儿子到世上来以前，自己曾经等候了4000年，为的是要等候最适当的时期。朋友，他就要起来帮助我们了，他绝不会单言太久，叫我们多等一刻的。 7月23号，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如果你是在主里面的，你就是被主包围的，如同被空气包围着一样，不论什么遭遇，必须先经过它，然后才能够临到你身上。所以每一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愿神叫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感谢赞美的声音，这样祝福就会多多加给我们。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出那件事情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正如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画黑点，我看了好久看不出这一些黑点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画了几条直线，加上几个休止符，在开头的地方加上一个阴部记号，那时候我才看出这些黑点原来是音乐上面的音符。我们的生活里也有许多黑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些黑点，为什么神容许他们留着。可是如果我们让神进到我们生活里来，让他把黑点按照适当的方法调节起来，画上一些他所要画的直线，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一些休止符，他就要从我们生活的黑点里编出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来。7月24号，诗篇106篇12到15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我们曾经读过摩西的历史，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上面一段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正跟摩西相反，他们只会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歌唱赞美神，环境一稍微改变，信心也跟着改变了。他们本来应该安息在那看不见的永生的神里面的，可是他们却被四维物质的东西统治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时高一时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为了他们被物质的东西占住了。他们本来是应该以神为中心的，却是以环境为中心的。神愿意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都看见他，凡带有他信息的事物一件都不能忽略的。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他们一直不信，直到看见了神的工作以后才信。当他们行进红海的时候，他们对神还是怀疑的，但是当神为他们开了路，带领他们过去，让他们看见法老跟他的全军被水淹没了，那时他们才信。他们一直过着一上一下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这一种信心，这是一种依靠环境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神所要我们有的。我们是要看见了而后相信，但是神却要我们相信而后看见。写诗篇的人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单单在环境顺利的时候信神呢，还是不论环境怎么样你总是信他呢？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信心的酬报就是得见我们所相信的。 7月25号，约翰福音13章7节，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一个半完成半发展的计划，到永生的殿完成的时候，全部工程就要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让我们上利巴论山顶上去看看，在那里有高大的香柏树，它是同辈的光荣，狂风的对手，夏天喜欢对着它微笑，黑夜喜欢用露珠来相视它的叶子，飞鸟喜欢巢居在它的枝杆上，疲倦的旅客、流浪的牧童都喜欢在它树荫底下休息，躲避日中的炎热、狂暴的风雨。虽然这样，有一天它却被砍倒了。多年在树林里享有特权的香柏树，竟死在匠人的手下。当斧头砍下去的时候，树枝都从树身上脱下来了，那棵高大的香柏树哗啦一声倒在地上了。那时候我们禁不住会像先知那样喊叫说，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了。这是在撒迦利亚书11章2节里。但是等一等，让我们跟着西兰的工人将那株大树运下山来，从那里沿着蓝色的地中海飘去。看哪，这棵香柏树最后竟成了神殿中的栋梁，一根荣耀光泽的栋梁。当你看见了它的结局，它被安置在圣殿的至圣所里，万王之王的宫殿里，你还会不会再可惜黎巴嫩的香柏树被砍倒了呢？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有多少时候我们正像那香柏树，神的斧头将我们剥夺得一无所有，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叫我们遇见这样神秘的对付。神自有他的目的在，神预备永远用我们来做天上的栋梁，叫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7月26号，加拉太书5章5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有时候，光景似乎非常黑暗，黑暗的连盼望都要等起来了。在盼望中等候已经够难的了，何况等候所盼望的呢？一线光明也没有，却仍然不肯绝望。窗前尽是黑暗，却仍然开着窗子等候星宿。心里有了空处，却不许装置污秽。这就是宇宙里最伟大的忍耐，这就是约伯在患难中，亚伯拉罕在往摩利亚去的路上，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人子在克西玛尼的那种忍耐。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的忍耐比任何样子的忍耐都要难。这就是等候盼望。主啊，给我你的力量，你克西玛尼的力量，给我等候盼望的力量，叫我在没有星宿的黑夜仍有力量守望窗外，在最大的欢乐失去了的时候仍有力量站住。7月27号，马拉基书3章10节， 你们要将巴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情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朋友，神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天上的窗户跟从前一点没有两样，窗栓跟从前一样的光滑，铁钮也一点没有生锈，这窗户我曾为摩西敞开，红海分开了，我曾为约书亚敞开，约旦河停住了，我曾为基甸敞开，敌军逃跑了，现在我也愿意为你敞开，只要你肯让我这样做。在我这一面，天仍旧是一个丰富的仓库，泉源仍然是满溢的，宝藏室里也仍旧是满藏着礼物。所有的缺乏不是在我，而是在你。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候，试试我看，你去履行你那方面的条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那么其余的事情便是我的了。孩子，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赐福于你的机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所说过的两句话，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神的能力真是远超过我们所祷告的。我今天回想一想，我多次在神面前的要求，我所要求的是什么？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小杯水，然而海洋却为我流着。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线的日光，然而日头却依然存在着。我所求的跟父所给的相差得多远呢？父所给的真是远超过我所求的。7月28号，腓立比书3章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主啊，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和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得意和过去的失意。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忘记10年前的，去年的，上个月的，忘记昨天的，前一个终点的。主啊，求你使我忘记，求你使我像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那样无依无靠的仰望你，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使我在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上直跑，在你为我所计划的工作上忠心，在你为我所定规的旨意上顺服。但是求你不要让明天的忧虑来摸着我，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主啊，成全我的心愿。阿们。7月29号，约伯记38章22到23节，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爆仓吗？这雪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但是我们却常常把它当作是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困难都是神所选择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 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和鼓励。让我们回想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父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很粗陋的，可是一打开来，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所包着的是最稀罕的珍宝和新郎的爱。朋友，你当在试炼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你就会得到新的力量。7月30号，约翰福音8章1到2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山和殿，白天里主在殿里为神做见证，夜间主在橄榄山上祷告，在殿里为神向人说话，在山上为人向神说话。在山上跟神接触，在殿里跟人接触。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山和殿，殿和山的生活呢？你在哪里为主做生命的见证，那里就是你的殿。你在哪里有不住的祷告，那里就是你的橄榄山。有殿也得有山，有山也得有殿。在山上有所接受，在殿里才有所施出，所以缺一样都不可。有一位弟兄说，非有对的祷告，就不会有对的生活和对的侍奉。很少向神祷告的人，就是很少给神用的人。多有暗中的祷告，就多有公开的能力。7月31号，诗篇78篇72节，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当你前面的道路不明显的时候，你就应当将你的判断力完全让给圣灵，求他来为你封锁每一扇别的门户，只剩下那扇最合适的。同时，你应当继续站在你原来的地位上不动。